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林峰，代班主持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盘点习近平首访朝鲜，北京平壤是否抱团取暖，以及展望特朗普、习近平大阪峰会，谁更需要重开谈判。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研究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习近平对朝鲜的首次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结束了他自2013年担任中国党政一把手以来首次对朝鲜的访问，朝鲜方面举行了盛大仪式欢迎他的来访。那么这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14年后首次踏上朝鲜的土地。那么常被中国官媒比喻成同志加兄弟和鲜血凝成的友谊的中朝关系，为什么要等到习近平上台6年多以后才迎来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访问？北京和平壤各自对习近平的这次访问抱有哪些期待？彼此的目的是否能够达到？自2018年3月金正恩秘密访问北京以来，中朝关系迅速解冻，并且不断升温。那么习近平这次访问，中朝双方更是发出了要推动朝鲜半岛问题政治解决取得新进展的信息。他的这次访问对东北亚局势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还有美中关系分别有哪些意义？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话题的讨论。我想首先来请陈破空先生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次习近平这个访问啊，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首次访问。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官方还有官媒呢，常常把这个中朝关系比喻成同志加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但是在习近平上台6年多以后，他才踏上这个朝鲜的土地。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是14年之后的首次访问。那么既然中朝关系是如此的亲密，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实现这个习近平的访问？这个背后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对，金正恩在2011年上台，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实际上上台这6、7年来，可以看到中朝双方在最初的5、6年时间里相当的冷淡，中间发生了2件大事，就是张承泽被杀，金正男被杀。那么张承泽是中共所扶持的亲中派人物，是所谓金正日留下的摄政王，是实力派人物，监视这个金正恩的。当时中共以为张承泽会成为朝鲜的邓小平，为中共所用，因为对金正恩这个掉以轻心。结果没想到金正恩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姑父啊手起刀落杀死，说给习近平很大的打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中共所庇护的这个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长子，他的父亲的这个金正日的这个以前的这个第一个儿子哈，那也是中共所庇护的备胎，结果呢没想到也是被金正恩所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中朝斗法，习近平跟金正恩斗法，习近平是大败。后来看到这个文在寅，韩国总统文在寅这个牵动了这个南北峰会以及美朝峰会，这个时候习近平急了，就开始抢人，不顾这个双方所造成的一切这个酬谢，开始呢这个放低身段跟金正恩示好，最后在去年才发生了戏剧性的转移。
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宋鲁正宋先生，就是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的首次对朝鲜访问要等到他上台以后这个6年多甚至快到7年的时候才实现？那么我们也听说过，就是说在此之前这金正恩其实是已经是不止一次对他发出了邀请，那您怎么看这次他的访问是要推到现在这个时候才能够实现呢？
这除了陈破空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原因之外就大量的清洗了一些亲华派的人士我觉得还有3个原因。一个是呢，他大力发展核武器了他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当时双方呢还没有共同的外部压力，没有美国这样的压力所以缺乏实质的现实的共同利益。第三个原因呢，是朝鲜在没有获得核武器以及能够和特朗普对话之前呢，它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不够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嘛，它需要处理的内外部事务还很多，访问朝鲜呢并没有急迫性，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原因。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这次呢，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个电视的画面上来看，特别是这个中国官媒央视，还这个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朝鲜方面的画面。我们看到这个金正恩给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来访是举行了极其盛大的这么样一个欢迎仪式啊，就是有很多这个整个的这个路线当中呢，这个习近平到访这个路线，从他下飞机，从他下飞机在机场，以及最后到这个他的住所啊，这个沿途都有大批的这个朝鲜民众举行这个欢迎啊，沿街欢迎。那么这与这个2017年朝鲜这个朝中社在他们发表了一篇这个措辞极为激烈的这个一个评论的批评中国与美国联手制裁这个朝鲜呢，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那么中朝关系在2018年以后呢迅速回暖的原因是什么？我想请陈破公先生来分析一下。
夏明吧，可能是夏明是吗？
夏明先生，您在夏明教授您在线上了吗？陈破公先生，您可以来讲一下。
这个迅速回暖的原因，就是接着我刚才的说话来讲哈，就是东北亚局势所发生的变化是形势比人强，形势不由人。因为尽管习近平跟金正恩处于长期的冷淡关系，那么实际上在不久前金正男被杀还是不久前的事情，但是呢，由于这个韩国文在寅上任之后向北韩伸出了橄榄枝，就突然在去年启动了通过平昌冬奥会啊，启动了南北关系的解冻。然后金正恩在内外交困之下，尤其在越来越紧的国际制裁之下，被迫呢向南方伸出了这个，也接受了南方的橄榄枝。那么双方呢就开始了这个美朝峰会，先是南北峰会啊，韩朝峰会通过文在寅牵线呢，又开始拟定了这个美朝峰会。说美朝峰会在即的时候，这个时候对北京就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对习近平当局。那么他们经过内部研究，觉得朝鲜牌还是要打，不能够放弃，所以就突然这个。可以说是化解冤仇吧，要这个化干戈为玉帛，也就不计较这个亲中派的这个张承泽和金正男先后被金正杀死这件事情了。那么双方呢就迅速走近，应该说中方采取了主动，就是刚才我说的展开了抢人大战，要赶在美朝峰会前，在美国总统和北朝鲜最高领导人会晤之前呢，把这个金正恩抢到手，以显示中共对北朝鲜。对朝鲜半岛的局势仍然有支配力，对金正恩有影响力，而中共抢人的唯一的一个资本，也就是金钱，也就是这个经济援助啊，说的不好听就是进贡。因为北朝鲜这种贫困交加的情况下，你要抢人，凭什么？凭什么这个时候要接受你来抢？那么抢，也就是要给这个朝鲜大量的经济援助。说中共呢，这个给了习近平给了金正恩燃眉之急啊，大量的这个粮食啊。这个石油啊，燃料啊，运到北朝鲜。说北金正恩是前后四次访问中国，非常不同寻常，密集度非常之高。那四次都应该说换取了大量的经济好处啊。同时呢，互相在中国打朝鲜牌的同时，金正恩也打中国牌，对美国示威说，如果是我跟美国谈不成，我背后还有中国。那么跟中国讲的是，我现在主要是要改善美朝关系，那中国我已经不在乎，说这样使北京非常的焦急。所以习近平这次的访问，他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至于说他受到了隆重礼遇啊，这跟以前的中国领导人差别也不大。我们看到以前的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还有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去访问，沿途都是几十万群众的这个欢迎。那唯一多出的一项就是到了太阳宫、锦绣山太阳宫这个仪式。这个仪式，但另外有别有深意。我到时候过一会儿再讲吧。
好的，那也想听听宋鲁正先生的看法，您怎么看这个？2018年这个中朝关系突然的就回暖，就是突然解冻，然后迅速回暖，这到底您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同意和金正恩举行会谈，这使得金正恩和朝鲜在全球地缘政治的地位呢，有了巨大的提升。再加上大气呢，朝鲜就有了促使中国要正视他的资本。也迫使中国呢就忘掉金正恩执政以来造成的不愉快。其次呢，金正恩有了这些筹码资本之后呢，他也没有得意忘形，而是非常低调的呢积极的向中国的靠拢。也可以说，他和特朗普呢会面，一方面是为了打破国际孤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也是为了打通和中国的关系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面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朝鲜牌呢对于中国呢也日益的重要。可以说是现实的利益以及朝鲜呢它本身的重要性，使得两国迅速的回暖。
谢谢。我们接下来想讨论一下，就是中朝关系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它的本质是什么？ 但我们注意到这个习近平呢，在这次他去朝鲜访问的时候呢，他在朝鲜呢，评价中朝关系时呢，他是这么说，他说，坚持共产党领导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中朝关系的本质属性，共同的理想信念还有奋斗目标呢，是中朝关系的前进动力，最高领导人的友谊传承和战略引导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地缘相亲和文缘相通是中朝关系的牢固纽带。那么想听一听陈破空先生的看法，您怎么评价习近平的这种说法？那么我们看到过去其实像这个中朝建交70年以来，实际上这个关系是分分合合，忽冷忽热，有的时候甚至在这个之前呢，就是2018年之前，这个中朝关系，特别是习近平跟金正恩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冷淡的。那么在过去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个中朝关系是起起伏伏。那么您怎么看习近平现在对中朝关系给出这样的一个定位？
这次习近平出访朝鲜，我们注意到跟以前的这个中共总书记出访有一个不同，他是以双重身份，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出访，而且定调是国事访问。那么以前的像江泽民、胡锦涛和在之前的领导人访问都是总书记的身份去访问，定调是党与党的关系，而且叫做政治友好访问，不叫国事访问，就是说跟中朝之间呢，基本上是定调党跟党的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那么这次习近平本来是以国事访问呢，定调说既有党的关系，有国的关系，但他刚才这一番讲话呢，实际上还是回到了党的这个概念上，比如他说，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是两国关系的基本属性，这个本质属性，然后又说，共同的这个理想和这个奋斗目标。是两国关系的前进动力，就这两句话又把中朝关系捆绑成了一个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一下就跟国与国的关系、人民与人民的关系没有关系了。也就是说，暗示的就是朝鲜一党专政，中国也一党专政，都是共产党领导，要巩固这样的制度。而朝鲜在跟美国谈判中，它的核心关注就是它的这个制度，就是金家世袭政权不受到动摇，要得到美国的承认。那么习近平在他们的中美贸易谈判中也有一个奇妙的巧合，就是他的底线红线就是政治制度。这次崔天凯也放话了，政治制度也就是一党专政的制度不受影响，不受动摇，说这是两人的共同性，说这也就可以看出中朝关系的这个实质，它有这么一个基础，政治基础。但是为什么在过去70年中朝关系十分适合这个好好坏坏呢？就在于那个朝鲜它有它的国家利益，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到金正恩，其实他们奉行的除了表面上的这个中朝友好，实际上他们有个防华政策、防范政策，因为在历史上他们认为中国都是这个侵略这个北朝鲜或者叫高丽或者高句丽这些国家的这个历史一直是这个深重的历史，甚至这个清朝的时候把它变成附庸国或者是藩属国等等进贡的国家，所以这个历史呢是北朝鲜非常的记忆犹深。说当时跟这个美国打了一仗立即要韩国要去美国的驻军，但是北朝鲜却立即要中国军队撤离，不得留下一兵一卒。那么这个而且这个防华政策一直严肃下来，说表面上是有所谓的同盟，事实上暗中有很多斗争，特别是中苏交恶的时候，北朝鲜选择站在苏联边，并不是站在中国一边。那么再后来最近几十年中国搞改革开放，北朝鲜是持否定态度的，北朝鲜金正恩、金正日都说这是修正主义。那么现在到了现在的当然是他们都穷困的没办法了，金正恩是提出要经济上学中国，就是要学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路线，说是这么说，但是不见得能够随意放松。而中国呢，却现在因为走习近平、王沪宁等人走极左路线，要政治上学北朝鲜。其实胡锦涛曾经留下一句话，说古巴、朝鲜虽然经济困难，但是呢，说是这个是坚持的道路和方向是正确的。曾经说过这句话，到了习近平时代就大张旗鼓、公开的主张要向这个朝鲜看齐，说网民都嘲笑这个有这个西朝鲜，这边还有个西朝鲜，有东朝鲜和西朝鲜，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在香港问题闹得这么大，而习近平去朝鲜访问应验了网民的一个说法。中共的逻辑是什么呢？要把台湾问题要台湾香港化，香港中国化，中国朝鲜化，大概有这么一个宏大的背景。但是中朝之间的这个利益冲突啊，互相不认账的这个实质性的东西还是在其中暗流汹涌并不是随时可以就终结的。
嗯，谢谢陈破空先生。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这个夏明教授啊，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对这个中朝关系的这样一个定位？那么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中朝关系实际上在这个70年的历史当中呢，实际上一直是起起伏伏，并不是像中国 和朝鲜方面那个宣传的那样，是那个所谓的同志家兄弟，而且是特别亲密无间的。我们知道，这个在2017年的时候呢，这个朝鲜官方的朝中社还发表过非常措辞非常非常强硬的这个强烈的甚至激烈的这个言辞，去批评这个习近平政府，就是说批评中国呢跟美国站在一起，联手呢对朝鲜进行了非常强烈的这个经济制裁，给朝鲜造成了巨大的这个一个困难。那么您怎么评价这个中朝关系这样一个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
首先向大家道歉，因为今天呢一路走来外面风雨交加，既有汽车船又有地铁了，所以影响。大国关系其实跟那个个人的生活关系有点相像，有各种的那个条件限制。如果我们看中国了跟那个朝鲜了，那么现在的需要，我跟刚才的两位了有一点区别在于，我认为是两者现在这种非常被动，而且有一种就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那么所以他们相互了要那个利用和那个支持。其中有一个主要的两个角度啊，一个是从国内，一个从那个国际。那么中朝关系当然有地缘政治关系，那么但是呢另外呢还有就是它有那个国际那个国内的那个考量。所以目前呢国际那个关系里边，你可以看到中国跟北朝鲜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敌人，同样的一个挑战，那就是美国。那么所以他们想了相互利用给自己壮胆。另外一个刚才讲到为什么习近平把中朝关系现在更多的凸显意识形态化呢？其中我觉得这因为习近平他本身的左倾和他的意识形态化的这个走向，在目前的情况下，他认为他的这些左翼的或者是毛派的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呢，以前中共的领导人都不想那个进去，都想认为这种东西可能是妨碍自己的国内的政治，但是习近平在国内呢搞这个就是倒行逆施了，搞久了以后呢，那么他觉得金家的这种排场或者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现在反而成为他现在在国内遭到各种压力，比如说贸易战或者香港这些压力呢，他觉得可以提升他的大国地位领袖形象的一种手段，那我觉得这恐怕是他的主要的一个考量。
谢谢夏明教授。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就是说据说呢这个朝鲜方面呢是这次是就是说之前我们谈到就是他是几次邀请习近平访问这个朝鲜啊，那直到是这次突然就这个安排迅速的安排这次访问。那么这次他的这个习近平的高调访问朝鲜，想请教这个宋斗庄宋先生，您认为中国和朝鲜方面各自的目的还有考量分别是什么？
这次习近平主席对朝鲜的访问呢，哈，首先是金正恩的巨大成功，这是他执政以来呢世界上第一个大国访问朝鲜。他一是呢就进一步巩固了金正恩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二是呢提升了金正恩呢在全，二是提升了金正恩呢在全球的分量，三是呢就进一步打破了美国主导的封锁和核试验以来的孤立，四是呢可以得到大量的经济援助。五呢是提高了朝鲜和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有了美国的经济援助呢，哈，美国在这方面的作用就下降了。就是对朝鲜来说，对于中国来说呢，目的有二：一是呢，哈，再一次稳定住中朝的邻居关系，将桀骜不驯的金正恩呢纳入自己的外交轨道；二是朝鲜呢也进一步成为美国应对美国的一张牌。
谢谢。那么同样问题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就是您怎么看这次这个习近平对朝鲜的访问，双方中朝双方这各自的目的还有考量，背后的考量都是什么呢？
对，这个是互相利用，这个中朝在互相利用，习近平跟金正恩在互相利用，他们面对共同的潜在的就是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这个显然，习近平的目的是要打朝鲜牌，要在赶在 G20 峰会前。跟川普见面前表示自己可以支配朝鲜，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这个支配朝鲜的这个进一步的搞导弹试射或者是核试爆，进一步来的威胁文明世界，给国际社会造成震荡，这是他的潜台词。但是不幸的是，他也被金正恩所利用。金正恩利用他利用到极点，不仅是对外的利用，对内的利用。对外，金正恩可以对美国打了一个中国牌，那就是说，你的制裁无效。你的制裁也好，联合国的制裁也好，只要有中国在背后为我背书，我们那个中朝接壤，物资设备都会源源不断的进来，从陆地从海上到各方面。所以呢，就是中国是他的靠山，表示不怕美国。那么另外一点呢， 这个他这次利用了这个习近平对他国内的宣传，他的地位的巩固达到顶峰。因为中共以前的领导人去访问呢，虽然也受到所谓几十万人的欢迎，那种毛泽东时代文革式的啊，到金正恩到现在还保持了那种所谓组织群众夹道欢迎那种盛大场面，还增加了一个项目，就是到锦绣山太阳宫啊，在那里举行仪式。而锦绣山太阳宫是全世界最豪华、最庞大的陵墓，里面供奉着两个人，一个就是金日成，一个是金正日，他们都躺在水晶宫里。那么这是庞大的帝王陵墓啊，前后耗资啊，整修是20亿美元。那么当时叛逃的中央书记黄昌业就说啊，这是90年代，然后97年打造成的。如果没有花那笔费用的话，当时90年代饿死了150万朝鲜人，一个都不会饿死。也就是说，这个所谓锦绣山太阳宫是建立在朝鲜人民的尸骨白骨累累的基础之上，一个奢华的一个祭品。那么习近平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这个外国领导人，在那里举行仪式，实际上给这个金正恩背书，就是承认了金家世袭政权，承认这个合法性，而且有这个拜祖祭宗的味道，让金正恩可以说感到非常非常的受用，而且对朝鲜人民是进一步的这个洗脑，就表示连习近平都跑来为我们这个金家世袭政权背书，你们还能不服吗？而形成对照的是，金正恩4次去中国访问，并没有去天安门广场的一个毛泽东纪念堂参观毛泽东的遗体。这种对照就可以说，金正恩心里还是有数，他承认的太阳是他的祖父金日成，说金日成的诞生叫太阳节他们的太阳。但中国共产党本来输的太阳，他们的红太阳是毛泽东，但习近平这次可以说拜错了祖宗，我认为这是习近平的一大败笔，而且到墓地去接受这种陵墓，到帝王陵墓去接受这种所谓欢迎仪式，是一个不祥之兆。
好的，谢谢。现在也有不少的网友呢给我们发来了评论，那么我们就选读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是叫网名是 Chris Huang， 这位网友说呢，朝鲜政权是中国各派都看不起的政权，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呢因为朝鲜这个小弟弟呢是不感恩不听话，第二是呢中国差点就成为第二个朝鲜。看到现在贫穷落后的朝鲜，中国人有一种免于灾祸后的优越感，所以呢和朝鲜抱团取暖是中国各阶层所不耻的。那么习访朝是病急乱投医，以应付贸易战，但是假戏不要真做了。1978年前中朝抱团取暖，弄得两国人民饥寒交迫，78年以后中国改和美国抱团取暖，中国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那么另外一位网友，他的名字叫大一，那他说呢，习敏感时刻突然访问朝鲜有两个目的，一呢是把朝核作为最后一张王牌，那么如果川普总统肯让步，就会让金正恩做出去核的姿态，那么如果川普贸易战不肯让步，就让金正恩再搞核威胁。第二呢，他说和金正恩请教如何避免和川普谈崩的一个教训。还有一位网友，他署名是林中本，那么他说呢，习一尊到北朝鲜去享受一下皇家礼仪，估计会大撒币，但朝鲜是在玩弄大国间的缝隙游戏，从中捞取利益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中国则可以增加一些资本向特朗普要谈判地位，那么对于去核化几乎是毫无影响，各自各行其事，博弈仍然继续。那么即使谈判暂时签署协议，但总的趋势是脱钩。我感觉这几位网友的评论还都是比较不错的。继续选读一位，这位网友叫邓新华，他说呢，共产党发动的内战以百万中国人生命为代价换来今天的独裁政权，那么朝战也就是朝鲜战争啊，又用中国人的生命保护了这个金家王朝，今天这对毒夫民贼依然在控制着两国人的意识和自由。刚才有一位网友他提出来的问题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会不会这次谈判，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这个金正恩这个会谈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两人在第二天的这个活动是有一个单独的这么一个用中国这个官媒的话来说呢，是一个闲庭信步，就是说两个人单独的一个交谈。这位网友就是大一，他说呢，和金正恩请教如何避免和川普谈崩的这么一个教训，那也想听一听宋鲁正宋先生，您认为这个两人，习近平跟金正恩两人私下单独会谈的时候，他们会谈什么？
我觉得他们应该还会主要是一个是谈各自的内政，比如说外呀哈，比如说朝鲜要向中国学习，你怎么去学哈？第二就涉及到外交，涉及外交呢，就说是 共同的目标就是怎么和美国去打交道嘛。因为毕竟相对于中国来说，朝鲜是个新手，他们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很少，他们一直是处在对立，而中国应该说有更丰富的经验。我倒觉得即使他们两个谈到怎么和美国去打交道，也应该是金正恩向中国请教啊，绝不会是中国向金正恩去请教，因为金正恩实在是这方面经验太少，中国和美国就不会出现谈不就是谈崩的情况，但金正恩他就会出现了，说明他还是缺乏经验嘛。
好的，谢谢。想请教夏明教授啊，这个金正恩说呢，我们知道这是从这个中国官媒的报道来看，就是金正恩说朝鲜呢愿意学习和中国学习这个中国的经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朝鲜今年的时候，这个元旦时候，金正恩在发表这个新年讲话时候也谈到，就是说朝鲜要就是说不再搞这个核武器，不再搞这个导弹的试射，转而就是全力搞经济。那你怎么看这个金正恩的这种表态？那他到底想从中国得到什么呢？
对，我刚才讲到就是两者了，确实是一种走投无路了。刚才有网友说是病急乱投医了。你可以看到这两位领导人，包括习近平，现在其实要在发达国家，在全世界要游走的话了，他已经获得的好感了，基本上丧失殆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面临的国内和各种政治压力，其实习近平今天是不是可能被赶下台了？那么这个恐怕是他心上的那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走到北朝鲜呢，其实就是寻找一种感觉。寻找一种呢被那个权力的所那个拥抱了，那么被老百姓的所拥戴，然后他把这种就是形象呢再传递给中国，那么在党内或者在老百姓中呢，那么重新加强他的一种还在那个世界上呢受到某些那个人民呢或者就是国家呢尊重的这种大国地位的这种我觉得一种宣传目的。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他们两者相互要学习的话呢，我觉得真是他们两个呢那个就是会只会越学越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那个十年以来呢，朝鲜的经济呢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包括面临着经济制裁。而今年呢，由于那个就是十几年以来的少有的干旱呢，恐怕是他们四十年以来又是大的那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粮食危机。那么现在说每天的那个北朝鲜人呢，他们平均的这个每天的粮食供给大概只有30个盎司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南朝鲜呢已经那个给了就是50000吨的粮食援助。所以呢，中国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中国之所以走到今天的困境，也是因为国家呢对经济的关系呢，我觉得处理不当。现在如果那个金正恩要学就是中国，过去之所以两国的关系出现一些矛盾，是因为中国在邓小平或者在江泽民的情况下，是想那个把那个金正恩呢推向一些更市场化的更往就是全球化的角度走，更开放更改革。但是今天的话呢，习近平呢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更改革更开放的那个导向。所以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们两个到底能够学到什么呢？我觉得只会两者交叉感染呢，我觉得把对方呢就是一个壮胆呢让对方呢把盲人那个就是那个黑路了，就是我觉得一条路了走到底。
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这次这个新华社中国官媒新华社的一个报道呢，这个他说呢，这个报道说这个习近平这次表示，他说他去访问朝鲜的一个主要目的之一呢是推动朝鲜半岛问题的这个政治解决进程。想请教陈破公陈先生，就是说中方在措辞上似乎跟以前呢有点不一样，有一个变化，它不再说是半岛无核化或者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等等，而是说笼统的说呢朝鲜半岛问题，不再说和这个去核了。那这是为什么？那么中国呢未来能够在这个朝鲜半岛问题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个今天我们注意到这个纽约时报它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想扮演一个中间人的角色，您认为中国能不能扮演这样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表面上想扮演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实际上是扮演一个搅局者、麻烦制造者 trouble maker 的角色。因为这次习近平访问朝鲜，提前呢发了一个在朝鲜的媒体上发了一个所谓的署名文章，习近平的署名文章，当然不是他的手笔，应该是王沪宁等人给他带刀带笔。那么其中这个署名文章呢，罕见的首次的没有提到朝鲜半岛无核化，而以前呢，在中共的各种文宣中是每次提到朝鲜问题必然提到的一个词汇，但这次罕见的没有提到。这就发出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如果美中对抗、美中贸易谈判谈不拢、美中贸易战继续打或者升级的情况下，中共不仅不会去推动朝鲜问题的解决，而且呢会成为推动这个继续保持朝鲜半岛拥核。也就是说习近平发出一个信号，要力挺金正恩拥核，让他这个拥核自重去威胁美国。 然后这个习近平到达这个朝鲜之后呢，跟金正恩开始会谈的时候提到了无核化这个词，他怎么提的呢？他是说这个赞赏金正恩在为朝鲜半岛这个局势的稳定做出了努力，尤其赞赏他为朝鲜半岛无核化所做出的努力，这个完全是本末倒置。朝鲜半岛的核武器并不是说南朝鲜在部署，也不是说日本在部署，更不是台湾或者周边国家在部署，而是北朝鲜部署的核武器，而核武器背后这个项目的长期支持者就是中共，这个核原料、核元件、核材料等等都来自于中国。那么在跟这个美国谈判的过程中，习近平也教唆金正恩要这个分布甚至不要放弃核武器，要跟美国去周旋。所以他说这个金正恩在推动无核化，实际上是说的反话，事实上是金正恩在推动有核化，历来在推动有核化，真正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是美国、韩国、日本和这个整个国际社会、联合国，而中共也在推动朝鲜半岛的有核化，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说新华社那篇文章也是在说反话，新华社说是这个习近平去访问要推动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恰恰相反，习近平去访问就是要让朝鲜问题陷入死结、死壳，现在就是这个美中朝之间进入一个纠结，这样对中共的才是可以成为利益最大方。我们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二月份美朝第二次峰会，川普跟金正恩谈崩了，因为这个指出金正恩藏匿了60处核武器，要把那些解决了才能够谈解除制裁，说这个川普呢拂袖而去之前说了一句话，金正恩委员长你没有准备好。那本来金正恩以前都是要去中国访问，但中了之后金正恩再没有去中国访问，可以看出金正恩对习近平和中共也心怀怨言，觉得他教的那一套并不能奏效，反而是谈判这个破局。所以这个时候习近平就只好这个去政就价，主动去平壤，也就是说金正恩以前会川普之前是要见习近平，这次反过来了，习近平见川普之前去见金正恩，所以倒过来金正恩向川这个习近平向金正恩讨教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
那也想听一听宋总政先生的看法，就是您怎么看这次这个官方的说法？只是说这个朝鲜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而不再提这个无核化，您怎么看这样一个变化呢？
我相信呢，先回应一下刚才贤伟老师的观点哈，我正好有点和他不一样哈。就我觉得中国经验呢，对朝鲜有两个吸引之处哈，一是中国的成功经济发展对它有吸引力，二是呢，在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情况下，它仍然成功的保持了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另外呢，它可以向中国学习的理由，要求中国呢给予更多的帮助，比如说我要建硬核区，你中国你需要去投资啊，这是我和那个贤伟是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问题，那个措施的改变呢，我是有这个理解哈，其实是更中性了。因为如果用无核化呢哈，外界的感觉它是有继续批评朝鲜的意思，所以这种改变呢，确实有向朝鲜示好的意味。二是呢，也是向美国发出信号，就如果美国你不改变对中国的对抗政策，中国也未必积极配合美国的需求。
好的，谢谢。那么我想呢，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有关这个习近平首次对这个朝鲜的国事访问以及中朝关系的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大阪峰会能不能让美中贸易休战，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